今天的正道是高等传道，我们先来祷告。当我们今天看到困难的经文的时候，带领我们来看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并且他的荣耀，让我们明白你生命的方向。感恩祷告，奉主基督耶稣，阿门。上周我们被《传道书》这本书浇了盆冷水，很难不是吗？基本的信息就是生活毫无意义。那么11点钟会众的一位年轻人说，他上周对这个上周的内容完全没有明白。我们很欢迎这种反馈，当然我们的理解会越来越多的，但真的这么多的问题，当一本书的基本信息说一切都是虚空时，一切都毫无意义，完全没有，就像今天的本书第二节所说，而且一再的重复，所以就很自然就有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这本书到底在圣经当中做什么呢？既然圣经是神的话，同意一切都毫无意义的这样的观点呢？那么耶稣在整个的这些事件和整个画面当中又是怎样的位置呢？因此基本的信息呢与上周内容一样，我们说传道书的作者大卫的儿子耶路撒冷的国王确实的相信生活是无意义的，生活是虚空的，这个就是他的结论。他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希伯来语叫做 Hebel， 发音是 Hevel， 意思是蒸汽、空虚，好像你在寒冷的冬天走出去，看到你那个呼吸出来的气，对，这就是你的生活。传道书的作者如是说，只是片刻，马上就消失了。只是一阵气，就像悉尼港的灯光，你看到了，你也不明白，即使明白，它也很快消失了。那了解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又一代，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世界照旧继续，但是你我会消亡，死亡会带走我们，没有人会记住我们，或者我们的伟大成就，什么也留不下。那么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呢？我能说传道书虽然是黑暗，但是传道书本身并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书。愤世嫉俗的人事先就下定决心，一切都真的很糟糕，而且可能比最初看的更糟糕。他们的观点是，你可以向人展示一些好东西，一些伟大的东西，一些荣耀的东西，却总能找出一些方法来扭曲它。比如说我们说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很棒，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但是他们会说这只是表明政客想要赢得声望的时候他们会全力以赴，所以任何看起来很好的东西都有黑暗面。我敢打赌你给我看的任何好东西，即使在你展示之前也有一个黑暗面，它不永远不会像你看起来的那么好。这就是一个愤世嫉俗人的观点。但传道书的作者大卫的儿子耶路撒冷的王并不是这么一个，尽管他自己可能有糟糕的经历，看到过的坏事，事实上他自己有他的结论，无意义一切都是无意义。和本章一样，他将让你深入的了解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不是通过对现实闭上眼睛，恰恰相反。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即将在进行这世界上最好的研究课题。我在今天讲到当中会提出三点。第一点，世界上最好的研究课题。第二点，为什么这种智慧会失败。第三点，那么上帝是什么样的呢？所以我们开始先讲第一点，这世界上最好的研究课题。你认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呢？如果你是这个首席的研究员，你可能会想，我应该研究什么呢？是科学、音乐、建筑学，还是农业、运动、健康、性教育等等？鉴于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项目，那么答案就是随便你。你如果不是运动型的人才，那么去画画、唱歌；如果不喜欢附庸风雅，那么去打网球、做饭。无论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去研究。你可能会问，我能做这个研究多久呢？而且鉴于我不会有什么产出，谁来买单呢？ 是我父母吗？还是政府？至少在传道书第二章当中，答案就是不用担心，你所要的所有的资源、食物、金钱、人力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听起来真的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所以我们再读几节经文来确认这件事情。在第二章的第四节是这样记载，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建园宇，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灌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蒲杯，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中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补崩，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很好，是不是啊？除了最后一句提到补风，其他的内容都挺好啊。如果有这样的赞助该多好啊！有人过来说，先生女士，我代表比尔凯茨基金会，我们看到你的工作、你的兴趣、你的经历，我们真的很喜欢你做的事情，我们想为你提供一个为期10年的项目，如果你愿意可以提供更多，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做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来接单，听上去多棒。20-30年以前，我确实去过丹麦的加士伯啤酒厂，他们在那儿有一座房子非常的漂亮，是啤酒厂的老东家造的，住在那个房子里的人可以永远待在那儿，而且已经有人支付了所有的费用。唯一的要我的科学领域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他们可以继续自由的做这项研究啊，不做也没关系，没有附加条件，也没有对结果的期待。这个可能就是传道书大卫的儿子耶路撒冷的国王他让自己想做的事情。注意，这可不是一个骗局哦。虽然他说他也不拒绝快乐等等啊，你可能会注意到第三节里面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以智慧引导他，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难。你要注意，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不是一个中了大奖无家可归的醉汉，即使他沉醉于这种快乐中，他说他的心仍以智慧来引导他啊。是的，他确实提到他可以随时的享用后宫。我想传道书的作者完全知道，这个伟大的所罗门王啊，根据列王记所说，他有700个妻子和300个妃子，但房屋、果树、奴仆。上周我们提到，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在很多年以后被巴比伦攻陷以后写成。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其中有几个波斯语的单词，其中一个词是天堂 paradise。在这里很抱歉，这个词的波斯语的天堂，在这里指出天堂是说这个王正在建造一个人间的天堂，就好像他自己建造的伊甸园。当然这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王自己造的，更不用说这个他的男女的奴仆可以做任何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你还有数不清的金银。听上去确实像是所罗门王他自己的故事。如果你去查看历代志的书卷，那就会更明确，但实际上他也可能是任何的伟大的古代的皇帝无论是波斯王居鲁士，或者是吕迪亚的克洛伊索斯，或者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有就是三大之后托勒密家族当中的任何一位国王，他们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丰盛。我们今天可能看到国王或者首相，然后想天哪，他们这些人花在自己身上的财富实在太过分了， 但是与这些古代近东的暴君相比，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如果你敢挑战他们的花费，那你就离死不远了。如此惊人的财富，惊人的快乐，惊人的力量，具有大智慧，可能有200以上的智商，由他这样卓越的头脑引导，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再讲第二点，为什么这样的智慧会失败呢？那听听传道书接下来怎么说。第十二节说，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事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见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以你怎么看呢？是聪明好一些呢，还是愚昧更好？传道书给的答案是，聪明智慧要好得多。这好像是无所不知，开了天眼。你会想怎样度过你的一生？你希望什么都知道吗？或者你宁愿不要有这个天眼，活得更糊涂一些？我也认识一些盲人，认识聋哑人，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但是我想不出任何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说我宁可听不到或者看不到。所以智慧是非常好的东西。你走进这个世界，评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知道如何最好的为你自己、你的家人，你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更好。你如果有技能，做木匠、敲钉子、盖房子、照顾生病的孩子，那多好呀！如果我们都如此能干，这难道不好吗？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死，不管你是聪明还是愚昧，聪明还是愚蠢。十五、十六节说，我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因此，所有明显的好处都会被抹去。所以，传道书继续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是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他人。我那人是智慧的，愚昧的谁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自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一切的劳碌上得到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哎，这真是很悲惨，不是吗？你可能很聪明，但你的孩子后代可能很愚蠢。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他智商很低，缺乏技术，或者说他不能通过钢琴的考试，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即使是超级的聪明并且很成功，却不知何故你与所有的人都为敌，包括最亲近的人，因为你的道德是败坏的。那么如果下一代，无论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徒弟，他变成那个腐败的人，被所有的人憎恨，完全的孤独，挥霍了每一件你一生都为之奋斗的工作和建立的事业，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即使你的生活如何在很多方面都如此，智慧也无法来保证再美妙的事，所有这些事都会让我们人失望。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在稍后会谈上帝在整个这个画面当中的位置，所以至少让我们读完它，至少看上去有一些好消息。我们来看最后的三节经文，人莫强弱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很不错吗？毫无疑问，你周围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无论是乌克兰、尼日利亚北部，还是 COVID， 或者是你周围家离家很近的地方，你到每一天的结束被生搅，为明天的生活丢给你的一切麻烦做好准备，这就是经文中所说的那种美好。可是正如乔治·阿萨斯在他的传道书评论当中所说的，这其实没有太美妙，这更像是你在海上船在风雨中分崩离析，你静默在传道书所描述的那种无意义的海洋中，忽然有一块实心的木头飘过，短短的片刻你就可以漂浮而不知下沉，你可以深呼吸几次而已。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这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的感觉了。您在工作中度过了一天，您在努力工作中的每件事情，你也许有非常满意的晚餐，你倒在床上，这只是而已，这样而已罢了，那会有多好呢？但尽管如此，我们在最后一章中的最后一节，在这一章最后一节已经说了，这没有意义，这还是捕风，你只是还是没有到最后的死亡。所以好吧，在这当中上帝到底在哪里，是让我们如此的不安。他说基本的信息是一切都无意义，但这里也有一种体会，虽然上帝确实在那里，但是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当中，我们又很难直接的了解我们与他的关系。你了解到，你看到吗？这个上帝在第一章第十三节当中只提到一次，他说乃知神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那并不是真正的快乐。那现在又来了，在第二章的结尾，他在这里做什么？他在给予快乐和满足，他在伸张正义，我们可以期待义人得到奖赏，恶人失去一切，至少作为一般规则而言是理当如此。我们在继续阅读传道书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例外，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至少知道神在那里。正如传道书的作者凭着信心所相信的那样，他是良善的，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仁慈的、慷慨的，他是公正的。不管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而且他一直在说在日光之下，可是除非你已经相信他，否则你看不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即使在传道书中所描写的一样的黑暗，作者也确实知道上帝在那里。他是王，死亡会毁掉一切财富快乐，智者的智慧也会化为乌有，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有某种方法可以胜过死亡，如果有一个大卫的子孙，耶路撒冷的王，他真的可以从坟墓里出来，把一切都恢复过来，那才是真正的太棒了，不是吗？所以如果这一周的时间你要研究传道书，我希望你可以这样，我希望你能够想到这里指着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他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传道书的作者可能无法完全的弄明白，尽管这个作者是个天才，可是他也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我们就会明白并且遇见那位战胜死亡并代表上帝的力量、正义、怜悯和恩典的人。阿们。今天讲到部分的传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